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宣教士们放下家园，跨越时空，只为将好消息传到东方？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燃尽自己，只为点燃他人。燃亮的一生邀请你一同走进这些宣教士的真实故事。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钟爱华夫妇用在基督里的智慧做好父母的角色，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主日是如何区别于其他时间敬虔度过吧。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28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星期天会和平常不太一样，路德说这一天从来不会挨板无聊。父母非常重视守主日，在周日我们不可以读世俗的书籍或杂志，也不能听或者唱世俗的歌曲，同样不能玩世俗的游戏。如果这就是周日的全部，那周日将成为可怕的日子，我们将会从心里惧怕这一天。但在我们成长的那些年里，父母从来不会在不给快乐替代物的情况下说你不可以做这个。我们有很多周日才做的事取代了平时的活动，丰富的属灵书籍和基督教期刊都被存起来供周日阅读。周日的晚上，一家人会玩各种取材于圣经的游戏，在这些游戏里，钟爱华很难被打败，因为他对圣经内容了如指掌。这些好玩的圣经游戏也是钟家的孩子们对圣经细节特别熟悉的主要原因。路德四岁时，钟爱华带着全家去古岭休假，他贷款在古岭购置了一间小屋，休假时全家人就住在那里。在路德的记忆中，那是一次可怕的旅行。上山时，人要坐在两根长杆中间的座位上，下面有两个中国人抬着，缓慢地在蜿蜒陡曲的道路上前行。此时人是完全被架在四面是深渊的山谷中，抬的人需要在一个个转角前不断地调整进退。那一年有两位刚到淮安不久的宣教士在钟家的古岭小屋做客，他们是雷·沃梅尔多夫夫妻俩。雷在法国失去了一条腿，但却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很喜欢和人开玩笑逗乐。他和妻子第一次见到钟爱华夫妇时，都被这对年轻的同时又热心侍奉的宣教士夫妇深深地吸引。沃梅尔多夫本以为所有宣教士都是比较年长的人，而且会保持庄重严肃的形象， 可是钟爱华夫妇的青春活力和对宣教施工的热情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古岭，除了聚会之外，运动会也必不可少。钟爱华和艾德韦兰搭档再次参加了华中网球冠军赛，并取得不俗的战绩。而在棒球赛场上，美男长老会也赢得了山寨版的世界职棒大赛冠军。宣教士们都开玩笑说，美男长老会招募宣教士的条件里肯定有体育达标的要求。宣教士们的歌声也是闻名遐迩的，江北教区的四重奏在宣教士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这四个人分别是会弹吉他的钟爱华，会弹曼陀林的科尔泰勒，淮安的詹姆斯蒙哥马利和徐州府的汉米尔顿。四个人会装扮成流浪艺人的样子，演唱一些改编版的经典种植园歌曲。大家都喜欢听一首叫做《你从南方来》的老歌，这是四重奏一起模仿美国南部口音唱的一首歌。歌词里说，你从南方来，从南方来，从棉花地向你招手的地方来，非常高兴见到你，你好吗？我想念的朋友们还好吗？你若来自阿拉巴马、田纳西或卡罗莱纳，分界线以南，不论何地，你就是从南方来，为南方欢呼，因我也从南方来。之后他们会改歌词，改成这样子说，你从江苏来，从江苏来，从宣教站向你招手的地方来，你从江苏来，从江苏来，你就该从江苏来。不论来自镇江、淮安、徐州府，还是来自清江浦，告诉我你从长江边上来，你从江苏来，从江苏来，我们也从江苏来。按照流浪歌手的传统，站在两边的歌手最后要以笑话收场。当时最流行的笑话都与改编各个宣教站施工名称的缩写有关。钟爱华会问，这些缩写都代表什么意思呢？ SPM 是什么意思？汉密尔顿回答，你不知道吗？ SPM 意思是为自己而骄傲。根据流浪歌手们的改编， CIM 也就是内地会成了进来吧伙计， FOR 和平联谊会成了要么打要么跑。第二年，也就是1925年，钟氏一家没有去古岭，而且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去过。后来钟爱华将古岭的小屋卖掉了。不再去古岭的原因之一是，钟家人觉得夏季平原的炎热还可以忍受。如果仁慈医院的两位美国医生，一个回国休假，另一个去古岭休假，那医院的工作会受到极大影响。况且单程就要一周的旅行，对于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讲也是极大的负担。最开始大家对这样的旅行兴致都很高，可后来渐渐都觉得有些疲惫。旅程开始，先要乘人力车到码头，然后乘小船或汽艇到大运河，一路上蚊虫叮咬不断，而路德又是蚊虫喜爱的甜美猎物。他哀怨地回忆说，如果整条船上哪怕只有一只叮人的虫子，他也肯定会找到我。钟爱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可怜的路德又被虫子咬了。他们会自带铺盖卷和宿营的帆布床，并在床的四角放置驱虫油，可是虫子竟会爬到房顶上，然后垂直落下，令人防不胜防。每次旅行结束时，弗吉尼亚会一寸一寸地仔细检查铺盖，只要把一只虫子带回家，就会造成极大的麻烦。长江航行结束后，要转型汽船，在清江浦乘汽船简直就是一场噩梦。钟爱华在给母亲的信里说，汽船可能在午夜到清晨之间的任意时间抵达，我们只能在河边的垃圾堆中默默等待。弗吉尼亚要一直看着两个孩子， 防止他们碰不干净的木头，并把细菌擦到眼里。他用露营专用的炉子煮饭，而且要烧开所有的饮用水。路德回忆说，在船上，通过狭窄甲板的旅客会透过窗户向里面窥探我们这些奇怪的外国人，并且边走边说，天哪，看他们的脚有多大，天哪，他们的鼻子也是够大的。这种情况会持续一整天，他们并不知道其实我们听得懂中国话。待在清江浦就要轻松得多。1924年12月，小爱华的降生也成为钟家不再去古岭的重要原因。曾为钟家头两个孩子都是女儿而摇头叹息的佣人们，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钟爱华一生终于有了一个男孩，强壮的小爱华充满活力，是所有人的最爱。两个女儿是父母的牵挂。1924年12月，儿子小爱华也降生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